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六章，我们读16-33节。那耶稣接着告诉他的门徒，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。约翰福音16:16，耶稣接着说：“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”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：“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”又说：“因我往父那里去。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门徒彼此说：“他说等不多时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”耶稣看出他们要问他，就说：“我说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哀哭，痛哭哀嚎；世人倒要喜乐。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。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，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爱我，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我从父出来，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，往父那里去。门徒说：“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。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。因此，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”耶稣说：“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那谢谢姊妹，我们继续打开圣经。我的名字叫 Jeff， 我是从 Malta 这个岛来告诉大家，耶稣给人带来喜乐。这种喜乐，我们今天要来看。我在这里新上任很开心，我们这里有新堂很开心，听到福音很开心。这个新堂的话，有大家的血汗在里面。去年我可以想象大家开堂典礼的时候是多么的兴奋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看到，虽然人世间有困难有忧愁，但是门徒的困难和忧愁是怎样转为喜乐的。耶稣给人带来三种喜乐。首先，耶稣给人带来永恒的喜乐。第二点，耶稣给人带来亲密的喜乐。第三点，耶稣给人带来安稳的喜乐。那我们的教堂有楼上的房间，我们把它叫为楼上的房间是符合圣经的。当时门徒就是在楼上的房间里听耶稣的教导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本来应该到楼上去听讲道的，这个就是有点实情实景的来听耶稣这段话了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16节，耶稣说：“等不多时，你们就不得见我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还要见我。” 耶稣在这里像放了一个炸弹。耶稣是他们的老师，是他们的朋友，现在要离开了。这个炸弹呢、啊，比猫特在二战期间承受的炸弹还要厉害。耶稣这里所放的炸弹，让门徒非常的焦虑。他们不想留在楼上的房间里，想要躲起来了，想要自己隐藏起来。我们十七节我们看到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他们不明白，他们感到好像有一个拼图，有几片拼图丢了，拼不在一起了。然后耶稣说，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十八节门徒彼此说，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。如果你喜欢看电视剧的话，你需要把它关掉来听圣经，因为圣经比电视剧 Survivor 还要棒。这里的门徒啊，他们是有点像探险一样在寻找答案。你可能会想，你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看电影，然后你用电影来做这个举例，这不是很矛盾吗？但我需要你们看电视的时候啊，要有两只眼睛。你一只眼睛看电视，另一只眼睛你需要看上帝的工作，让你来接收这个电视的信息。否则的话，你看电视的时候就没有神的信息，神的话，你也不明白你所看的什么，自己的处境是什么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还在考虑参加小组的话，你要决心去参加。那这里呢，十九节门徒要问耶稣，那耶稣接着就解释了，他说你们的二十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所以一会耶稣离开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会很哀痛，他们会很忧虑，但是世人呢，却要在那里鼓掌，耶稣死了，多棒！因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不想有叛变的王出来，犹太人也不想有耶稣做王，所以他们要鼓掌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要时来运转，门徒们要欣喜若狂。耶稣是一位好牧人，他知道他的门徒很忧郁很挣扎，所以他说这些话要安慰他们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是生孩子的比喻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妻子跟其他的母亲也经历过这样。我的妻子生孩子的时候惨痛很长，惨痛越来越激烈，但是当我的老大生出来的时候，我的妻子马上就说，我爱他，我已经爱他了，他就忘了所有的惨痛，因为生下孩子的快乐让他忘记了惨痛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孩子称为小欢乐。那我的妻子即使是有这样的惨痛啊，他因着生孩子的喜乐，他就生了第二胎第三胎，我们家庭里面又有了两个小欢乐，Amy 跟 Ben， 我们一共有三个孩子。那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来向门徒解释这种忧愁转向喜乐的过程。现在你们忧愁哀哭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，并且这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。你们的喜乐要改变成耶稣的喜乐。门徒看见复活的耶稣， 这种快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，所以这是永恒的快乐。耶稣要给门徒带来永恒的快乐，也要给我们带来永恒的快乐。这个快乐是能持续到永远的，没有人可以夺去这种快乐。你的处境不管怎样都没有办法影响这种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确据，没有人可以除去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是永恒的标志，标志着上帝爱你，是白纸黑字写着的，实际上是红字写着的，是用耶稣的血写下来的。上帝用耶稣的血写下了他对你的爱。那耶稣被埋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从死里复活引进了这个新世界。旧约里的应许已经实现了，干枯的骸骨从死里复活，圣灵浇灌下来，死亡已经被摧毁。但是当时这个在门徒看来是炸弹，实际上是耶稣投给撒旦的炸弹，他已经胜过了撒旦。所以不要等，如果你没有信靠耶稣的话，你现在就是错失了这个喜乐。我们这个时代是害怕错失的时代，那你就要确保自己没有错失这种永恒的喜乐。这是末日喜乐，是可以将来有，在末日里面也能享有的。就像支持一个足球队一样，你跟了他们很多年，哇，一直没有胜出，但是决赛的时候他们居然得胜了，你可以想象你会多么的快乐。哇，我的快乐已经满足了，这个快乐要存到永远。但是第二年他们在世的话，又没有去赢得这个奖杯，你又发现这个喜乐又失去了。但是耶稣所给的喜乐不一样，这个喜乐是你现在就能享有，并且这个喜乐不是持续四个小时、四天、四个星期，是能持续到永恒。因为耶稣已经赢得了一个金牌，并且把这个金牌套在了你的脖子上，我们可以持守这个奖杯，昂首向前。因此你就不要追求其他的喜乐，追求其他的快乐，以为其他的快乐能持续到永远。比如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可以很好，但是如果我们把人际关系尊为神，拜为偶像，去追求这样的快乐，人际关系让你失望的时候，你的喜乐就没有办法持恒持久。人际关系很好，但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当成神，否则你就会不是，你就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。你要追求耶稣里永恒的快乐。你可能会说，哇，我身边的人都很爱我呀，都很照顾我。但是耶稣是永远的爱你，即使是很爱你的人，他们也会离世，但耶稣是存到永远。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，都是破碎的受伤的人。我们的喜乐的话，有时候会平衡一下我们的人生的痛苦，我们也会失望，也会伤心，但我们不像无指望的人那样伤心。因为人生的起起落落，最终人都要走向死亡，但耶稣死后他带来了永生。耶稣的死是摧毁了死亡， 这是多棒的信息啊！世上的很多人不喜欢谈死亡，但是脑海里，他们心里面知道有死亡，只是不想，他们在那里逃避。这是为什么人人都追求长生，追求年轻，人也想在世上做出有重要意义的事情，这就表明人是知道有死亡的。那有一个短语就是说，你人生只有一次，你人生只有一次。如果人生今生为止的话，你就要紧紧地抓住越来越多的东西，不要让它流失。因为你想在有限的今生当中追求足够多的快乐，当你这样去追求的话，你就像上了瘾的人一样，不断地追求，却永远也得不到满足。人生短暂，所以我要留下自己的痕迹。每一个国家里都在建最高的建筑物，那这个国家有这个最高的建筑，然后几年以后另一个国家就说，哇，我们这个建筑更高，然后还有国家来说，我们的建筑比你们的更高。这就有点像世界各地都有这个巴别塔，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成大名。这其实就有点像孩子们在海边所建的沙子城堡。沙子城堡你可以建很高，但是末日的时候啊，风浪水一冲的话，这个沙子城堡就要被击毁。同样，我们人生个人的这些人的追求，追求人的名，到末日的时候也会这样被摧倒。那你人生的沙子城堡是什么？但是耶稣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改变了人的命运。死亡不再是终极，死后还有生命。死亡是通向迪士尼的门口。当你牺牲的为耶稣服侍的时候啊，你在今生错失的东西，你在永生里面都要百倍的得着。你死后你会听见，干得好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想一下，那是多大的快乐！你听见上帝这样对你说：“干得好，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”你末日可以看见上帝对你微笑。那这是永恒的喜乐。那耶稣给人带来的第二种喜乐是亲密的喜乐，是非常美好的亲密的喜乐。我们看23节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当耶稣受死以后，圣殿的帘子被撕成两半，我们可以直接的进入到上帝里面，可以进入到至圣所。以前的至圣所大祭司一年才能进一次，但因着耶稣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。这种亲密是多么的难得啊！我们不是把话传给耶稣，然后耶稣又把话怎样传给上帝。我们因着耶稣可以称上帝为天父，这是多么亲密的关系。你跟美国的总统不能有这种亲密吧？但是上帝比美国总统还要伟大。你想象一下，自己去到学校里，你向别人介绍你的天父。我的爸爸创造了宇宙，他照管一切的生灵， 你的天父多么的伟大，但却这样亲密地照顾你。我的女儿在父亲节送我卡片，她说：父亲快乐，你是世界上第二位最伟大的父亲。这是我的女儿，她真正明白事理了。想象一下，生日的时候，你要问爸爸要什么礼物。爸爸问你要什么，但你对爸爸说：“我想跟你多待一点时间。”但是爸爸会说：“我拥有一切，你求什么我都给你。”但可能儿子才算明白吧。有的时候，你人生当中会发现，你身边的人没有能够花时间在你身上，但上帝不是这样。有时候你在人生当中身边的人，他并没有理解你，也并没有时间听你说话，但上帝不是这样。我们如今可以像耶稣一样跟天父直接的交流。我们听见了吗？这是多棒的亲密的关系，这确实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快乐。这个关系是由上帝主动来跟我们建立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希不希望有人可以支付，提前支付你一年的电话费？那耶稣就是这样，他提前付了你的电话费，你随时随刻都可以跟耶稣、跟上帝通话。因着十字架，耶稣提前付了所有你跟上帝沟通的电话费，不需要你付任何的钱。你奉耶稣的名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？因为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跟上帝直接随时的沟通成为可能，那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通话的机会。你多常跟上帝通话？你拿着手机的时候你在干嘛？让我们恒切的经常的祷告。我们读这句经文，有些人就说：哇，无论我求什么你就给我，是吧？太棒了，名车可能世上我求人他给我一千，但耶稣给我三千，名车大房子，但是我们是脱离上下文来读这句经文的。因为这句经文说，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奉我的名就是让耶稣喜悦的事，给耶稣带来尊荣的事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我的妈妈是澳洲人，我的爸爸是猫蹄这个岛国的人，他姓是 Kushkari。 那他就说，你家里的姓是 Kushkari， 你不要羞辱这个姓，因此呢，你在外面啊，你的表现要对得起这个姓。那同样学校里面，你看孩子穿这种校服啊，他们到外面去参加活动的时候，学校也要提醒他们，你是代表学校，或者说你是公司的职工，他这些标志啊都是带着这些公司的价值和特点的。所以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，我们是与耶稣的性情、耶稣的重点、耶稣的价值相统一的。上帝希望我们从心里爱他所爱，恨他所恨。因此我们祷告祈求的东西应该就是反映上帝的喜好。当上帝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完美的喜，完全的喜乐。为什么？ 我们所祈求的完全与上帝的一致。当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，我们是双赢，我们快乐，上帝也快乐，上帝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两边都开心，所以说这是完全的喜乐。所以这种亲密啊，是耶稣带给人的。二十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不再用比喻来对你们说，而是要明明的告诉你们。当门徒曾经不明白，但是后来他们要明白。那他们什么时候明白了呢？我们看上下文。那上周的话，我们读到，当圣灵，真理的圣灵到来的时候，他要带领你们进入真理。他会让门徒明白，这是为什么五旬节这么重要。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门徒就能明明白白的真知道耶稣的话了。他们能认识父，他们也明白耶稣为什么死，他怎样复活，为什么复活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旧约的其他部分。其他部分我们看到门徒最终明白了，并且跟我们分享，起初是口头分享，那现在写下来就是我们手上所拿的圣经。我很开心耶稣离开，那你为什么这么说喜欢耶稣死去啊？但耶稣解释说，我离开归到父那里，才能差遣圣灵下来。那对我来说就是光照的时刻，对你来说也是光照的时刻。圣灵光照你，你能明白耶稣是谁，耶稣做了什么，他是如此的爱你。所以这是伟大的时刻，我也希望你有这样光照的时刻。如果还没有，你还没有这样认识耶稣的话，你要祷告，求圣灵在你心里工作。如果你跟人分享耶稣，传福音，你要疯狂的祷告，让圣灵可以临到这个人，光照这个人，因为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恒切祷告。这个提醒我，我们记得那些三维的图片吗？三维的图片是你同时可以看到两张图片的。你刚开始看的时候很模糊，有些人可以看到两张图片，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楚。你怎么去闭眼，怎么去眨眼，然后有人会说啊，我看到了，里面确实有两张图片。当时门徒也是这样，圣灵在他们心里做工也是这样子。他们开始看很模糊，他们好像在黑暗中不明白，很困惑，耶稣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圣灵一来，他们就能用高帧的图片看清楚耶稣是谁了。我们看二十九节，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说，并不用比喻了，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门徒看起来好像完全明白了，他们好像把拼图都拼起来了。他是耶稣，他从神而来，他知道一切，很清楚了。他们真的明白吗？还是很混沌。我们看耶稣接下来说什么。三十一节，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 看哪、啊、时候将到，其实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犹大背叛耶稣，让罗马的军兵来捉拿耶稣，当时门徒就逃命去了。他们当时逃命的速度肯定可以胜过短跑冠军，肯定可以胜过历史上的跑步的冠军。33节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耶稣告诉他们这些事，不是在伤口上撒盐，说啊，你们是失败的人。世人就是这样，他们看到你的失败是幸灾乐祸，但耶稣不是这样。耶稣知道门徒要失败，但是他要他们在失败中也有平安。当耶稣自己要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帮助门徒预备好来迎接前面的失败。所以当耶稣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，他仍然去寻求鼓励门徒，这确实是我们该学习的。耶稣告诉门徒，门徒怎样才能得到平安呢？耶稣说平安在他里面，不在罗马帝国的权势当中，不是在门徒的知识，不在你的处境当中，而是在我里面。耶稣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房角石。那我在 Maltese 岛国上有一位朋友啊，他最近离世，他是感染了冠状病毒，我听说有关他的事，他这周离世了。昨天我通过网上参加了他的葬礼，我听到他最喜欢的赞美诗，非常美的一首赞美诗，唯有基督他是房角石，软弱的人在救主的爱中可以变刚强，暴风雨中耶稣是主，他是万主之主。这是多棒的平安，我们需要抓住这个平安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这种平安。当人生暴风浪中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这种平安。我们接下来看耶稣是怎么说，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所以首先我们留意到，我们不要苦难临到的时候觉得不知所措，出乎预料。因为耶稣说你要警醒，会有苦难临到你，因此你要主动的预备好，不要被动的去接受这些苦难，你要主动的提前为将要来的苦难祷告。我知道这可能会发生，我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中进前，所以提前祷告，而不是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不知所措，你有情绪的反应。很多人都说他们是人生的导师，但耶稣是最终的人生导师。所以不要去追求世上的智慧。你看33节，在世上，在耶稣，在基督里，在世上你会有苦难，但是在基督里你有平安。我们在旧世界和新世界的重叠时期，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神的国度已经黎明。33节，耶稣说你们要放心，耶稣是得胜者，他已经胜过了世界。 这是过去式，他已经胜过了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得胜了。耶稣是得胜者，那他是预备我们，预备门徒，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第三种喜乐，就是安稳的喜乐。这个安稳的喜乐是像磐石一样坚固。耶稣告诉门徒，最关键的时候门徒会离开他，他们会逃跑而不是拯救耶稣。但是耶稣做这件事情是要拯救世界，拯救那些在生命攸关的时期离弃耶稣的人。耶稣为门徒得胜了，他胜过了死亡，他从死里复活。他回来找门徒，找门徒的时候是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平安，而不是羞辱他们。我已经得胜了世界，没有人可以到靠自己的力量得胜。撒旦再也不能控告我们。这种平安，这种安稳，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，赐给门徒的。当门徒得到这种喜乐以后，他们多么的勇敢，向周围的人传福音。他们出去，上帝使用他们拯救世界，让世人知道唯有耶稣能救人。我记得有一位六年级的孩子，他打球的时候不是特别的棒，那比赛快完的时候啊，队友把球传给他，他拿着球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他本来想着没有人会传给他，但是他拿着球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他看到前面有一个球篮，他就投去，他很开心，以为群大家会为他鼓掌。但是队友们一片沉默，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。他的队友们头是埋在手里，原来啊，他是把球投到了对方的球篮中了。敌人得胜了，他肯定觉得自己很愚蠢。但是他不像撒旦愚蠢，因为撒旦已经被耶稣打败了，他已经被耶稣打败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。但是耶稣还在控告，撒旦还在控告，并且耶稣的得胜是持续到永远的。所以不要忘了，在这些情形当中，耶稣得胜了，耶稣死了，好像看起来一片黑暗，但是复活节快要到来，耶稣已经复活。黑暗过后，你借着神的话会看见前方是什么。这个提醒我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刚才那个也是事情，真实的事情，但这件事情离我更亲近。那作者是刚信主不久，我们就去传福音拍单张。他的过去不是很好，父母离异，父母也离弃了他，他吸毒，毒瘾非常的大，也经常被警察找。村里的人都认识他，臭名远招，也没有女朋友。但是他认识了耶稣的爱，认识基督里的罪得赦免，他认识到了这种喜乐。他就说，我要向世人说耶稣的爱，传讲耶稣的爱。他第一天去传福音派单张，他说我一个人可以去发，他非常好，他发了很多。但是第三天我看到他在停车场，他看起来不太对劲，他本来经常都是充满喜乐的，但是他看起来很忧伤， 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昨天我自己去拍单张，有人对我说，你觉得上帝会忘记你所做的吗？你肯定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，是上帝要报应你的。我坐在他旁边，眼泪都上来了，我想我要说什么呀。我现在回想，当时肯定是圣灵感动了我，我对他说，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吗？他看着我，我对他说，在基督里的人不被定罪了。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，他脸上露出了我所看过的最美丽的笑容。罪得赦免的喜乐是永恒的喜乐，在他脸上流露出来了。让我们不要忘却这个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这种喜乐，你要寻找它；如果你已经知道它，你要抓住它，也要去传扬它。不管你处在什么的人生处境当中，我们都有机会得着持守这种喜乐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天父。我们如今因着耶稣可以直接跟你说话，你听我们说话。我们知道因着耶稣我们得救了，如今我们有喜乐，并且喜乐持续到永远。祈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要追求其他的快乐，单单追求你借着十字架赐给我们的喜乐。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人，告诉我们的朋友十字架的喜乐，让他们也一起来敬拜你。让列邦，不管是 Malta 这个岛国、中国、澳洲，都能认识你的这种喜乐。阿们。